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华严三昧》第六句，说法言辞无有碍。前面一句讲智慧自在不思议，因为有智慧自在，所以说法就无碍了。如果没有智慧，说法就会有障碍。那么智慧是从自信当中求的，不是从外面得来的。外面求来的是常识，佛法叫做视知变聪。古今中外圣贤的教诲，无非是启发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。所以它跟我们世间一般教学不一样。那么在中国自古以来呢，我们很明显的能够体会到，教学的老师对于学生最重视的是悟性。老师对学生的观察，这个学生有没有悟性。如果有悟性啊，那么教学的方法就不一样。如何启发他的悟性。如果悟性差，那差的时候呢，就叫他记。着重在记忆。记忆什么？记忆也是一个好办法，是帮助他慢慢的把悟性呢开发出来。因为记忆的时候你要专心，你不专心呢你就记不住，就专心呢接近于定，定呢接近于慧，它都有道理在呀。而且道理很深呐。这一般人呢多分都是疏忽了。那最重要，如果这个学生有悟性，那么对于这个记忆就不重视。这就是随机施教啊，根性不相同啊，你教学的方法不能一样。一样那真是叫误人子弟了。凡是悟性的，你要用启发式。悟性差的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这些着重在背诵这些东西。让他这个精神意志集中。那么这都是讲的总的原理原则。启发里面最重要的是像宗门里面讲的提示。启示的方法非常之多，有形象的，有音声的，有言语的，有没有言语的。时时刻刻去逗他，去提示他。帮助他。 生起疑情啊，中文所说小疑则小物，大疑则大物，不疑则不物啊。疑情是一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啊，不能给他答案，他也不需要去研究解答，那总有这么个问题在就好啊，常常有这么个问题啊，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机缘之下他豁然大悟，这一悟就一切悟了。这个方法是对悟性高的人用的，对中下根性人不适用啊，对跟中下根性的人呢，是绝大多数的还是要用读诵啊，要用这个方法。但是读诵有个大原则，一门深入，可不能读得太多，学得太多，科目太多就杂掉了，乱了啊。一门深入啊啊，你看古时候特别是在教下啊，进入佛门之后，老师给他一部经，叫他听听听啊，给你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分量可不少啊，叫你每天从头到尾念一遍啊，《法华经》念一遍大概七八个小时啊，每天去念，老师也不讲，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子念呢，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你看你每一天修戒定慧修八个小时，那个是修个几年的太管用啊。啊，规规矩矩的去念经，这就叫持戒啊。戒就是讲的守规矩啊，对经典要恭敬，读诵的时候要用真诚心，要一心专注，不能一面读经一面胡思乱想，那你全破坏了。一面读经一面想经里的什么意思，不可以，也破坏了。什么都不想，就是念啊，念一个字没念错，一句没念错啊。这一部经念完了之后，念多少个小时，你看你规矩统统都守了，你的心是定的，是清净的。那心清净呢，心专注啊，就是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。那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颠倒，这是慧。这个慧叫根本智啊，根本智在般若里面所说的般若无智，无智之智是根本智，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啊。所以你先要有根本智，然后才有后得智啊，才有说法言辞无用碍是后得智啊。你没有根本智，哪来的后得智？好像树一样，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啊？后得智是枝叶化果，你先有根本，根本是无知啊。所以要晓得古时候不但是佛家、道家、儒家都用这个方法，让这个学生从小就修根本智啊。学生大概六七岁上学啊，老师叫他天天读诵，高声朗诵啊，一定要那初学嘛，课程课文不长啊啊，大概总是一两百个字啊，但是要叫你念一百遍，念两百遍啊，念书啊。那像在佛门里面呢， 这是给你一部经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啊，多半分量都很大的啊，法华经念的人很多啊，因为它长啊，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啊，七八个小时你先定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戒定慧一次完成了。你们在六祖坛经上看到法达禅师啊，他在见五祖之前，他就是念法华经的，他念了三千多部啊，啊，那是一天念一部啊，就念一遍呢，三千多遍的时候，估计得十年了。十年呢，这么长的时间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所以他见六祖，六祖给他一开示，他就豁然大悟。他要没有十年这种功夫，六祖给他讲十年他也不会了啊。他不是上上根人的啊，他跟我们一样中下根人的。为什么在六祖会下的时候一听六祖开始就明心见性？什么道理？他已经在训练了十年了啊，就差那一点功夫到开悟的边缘，开不了啊。六祖几句话不就打通了诸位明不明了？六祖打通的是什么？我们在华严学了这么久了，我说这个话你们应该知道啊。放下分别执着啊，就差么这么一点呢、啊？那他是不是没放下？是没放下。你看见六祖的时候，他去给六祖顶礼，头不着地。所以六祖他起来之后，六祖问他：“你？”我看你在拜头没有着地，你一定啊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不就没放下吗？那他一问他说啊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他读过三千多部法华经，那觉得说别人没有我这功夫啊，比我差远了这点。那六祖开始主要也是针对着这一放下就大彻大悟。我们看经教要看出这里头的门道啊，你才会有受用啊。门道看不出来，看热闹那就不行，那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你要能懂得窍门，你要能看出门道啊，谚语所谓是过去听戏啊，会听的听门道，不会的看热闹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一定智慧开了，不但智慧开了，智慧自在了。这个自在就是智慧在日常生活当中活活泼泼的全用上了，全都享受到了啊，这是智慧啊。表现在哪里呢？最明显的表现是表现在言辞啊，无碍啊，啊。那么现在的社会跟从前社会啊不一样，一个世纪之前，就是一百年之前的社会，还是封建保守啊。这一百年当中是起了禅僧极大的变化了，180度的变化啊，专制的体制 结束了，转变为民主的体制。啊，封建保守的思想变成今天的民主开放的思想，麻烦很大了。啊，以前没有资讯，交通不发达，人生长在一个地方，很多很多，所以老死不相往来啊。住在乡下，有住乡下一辈子没进过城的，真有，不是假的。有一辈子没有到过别人村庄的，进过城那是开过世面的了。啊，哪里有什么出国？没听说出国的。啊，那么今天资讯发达，全世界是任何地方出了一点小小事情，那马上就报道出来了。啊，交通便捷，度假的时候倒是在外国，甚至于环球旅行，非常普遍了。啊，那么正言来就是人跟人往来啊密切了。啊，人跟人往来密切了，麻烦事情可多了。从前不相往来没事，现在一往来的时候，文化不同，历史渊源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啊，居住的环境不同，有的生住在寒带，有的住在热带，啊，你像住在新加坡，一年只有一季夏季，他没有春夏秋冬。啊，住在西伯利亚在北面区的时候寒带，他一年也只有一季寒带，也没有春夏秋冬。啊，生活习惯不相同啊，这宗教信仰不相同啊，现在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怎么相处啊？这个问题麻烦了。如果不能和睦相处，那这个冲突是绝对不能够避免的。现在世界就面临这个严重问题。啊，中国胡主席最近提出和谐世界。和谐世界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讲的大同世界。那要怎么样落实呢？要开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行，智慧而且还要自在啊！没有自在的智慧是做不到的啊！有了自在智慧呀，还要了解每一个族群，每一个地域他们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文化，方方面面的，你都有了解，然后才知道怎样调和。啊，这个要是没有真实智慧，你纵然接触，你也不能了解。啊，前年印尼回教大学啊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啊，那么那一天赠送仪式上是非常殊胜，正好碰到学校啊举行毕业典礼。啊，而且是这个博士班、硕士班，啊，学士班的学生400多人，教授有50-60个，啊，在这个大会当中， 啊，那么我在大会里面做了一个小时的讲演，啊，因为那就是回教国家了，回教大学，啊，这个学位送给我的时候是回教大学头一次，以前没有这个学位送给不同宗教的人，送给佛教的没有过。啊，我讲完话之后，有一个学生啊举手发问，啊，这从实际上在场的时候有好几个学生发问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学生问我，啊，他说我们不同的宗教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啊，而不会发生冲突。印尼的国家承认是五个宗教啊，它是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这个印度教、佛教啊。印尼全国人口有2亿3000万，信仰佛教的人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2亿，回教国家了啊，天主教跟基督教加起来是1300万啊，那么信仰佛教的大概只有700-800万啊，信仰印度教的更少一点啊，是这么样一个国家。这他提出问题，我们不同宗教如何能够和睦相处不发生冲突啊，我就告诉他要学，要认真的学。怎么学呢？学你自己的宗教啊，别人的宗教暂时放在一边，学自己的。我说五个宗教了，像五个手指，你看在这里不同啊啊，你就学，学到这个地方还是不同，可是再深入学到这个地方呢就同了。我都同了吗？到这个程度之后，达到这个地方，你再看不同宗教的经典，一看就明白了，不费一点力气就贯通了啊！所以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，自然就通了啊。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，在这个程度你就要这样子互相去研究，那争论太多了，矛盾太多了啊！一定要到这个什么，到这里开悟了，悟了就通了，智慧就显现了啊！还是佛教给我们方法，一门深入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，心清净啊，心心清净则生实相，不若智慧开了啊。那么其他的各个地方经典者，你要不要完全看？不需要。就正如法达建六祖禅六祖大师一样啊，他学法华经呢，念了3000多部啊啊。六祖说我不认识字，我也没听过人念法华经啊，你念给我听听。法华经28品，念到第2品六祖就说行了，不要念了，我都明白了。你看啊，28品念到第2品全通了，给他一解释，他就彻悟了，真的明心见性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你自己没有这个功力的时候不行啊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可以贯穿一切法啊，所以你就学古兰经，古兰经一门深入，深入到这里可以明心见性，然后什么宗教经典自然懂啊。我教他这个道理啊啊，现在我这个五个手指的比喻现在联合国都采用了，宗教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到这里就团结了啊，在这个地方不能团结，到这里就团结了。 所以我讲过《古兰经》啊，啊，他们很赞叹的，不输给阿红啊。啊，我讲过《玫瑰经》呢，我《玫瑰经》的光碟在天主教流通啊，不亚于神父啊。啊，所以真的是关头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说法言辞无障碍了。啊，六祖的本事是什么呢？六祖本事是贯通了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所以他跟释迦牟尼佛两个人的视线是非常有味道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视线呢，他是求学12年，啊，然后怎么通的？放下，啊，菩提树下了，一切放下了，大彻大悟啊，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通了。啊，六祖给我们视线的是没有学，不要学。放下也通了啊，学了12年放下，跟没有学的人放下，通了之后境界是一个不是两个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啊，三转法轮呢做正转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佛在经上讲的这句话是正确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本来是佛啊，出现品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那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是佛啊，你就是智慧自在不思议啊，你就是说法言辞无有碍。你今天智慧没有了就是烦恼了啊，无碍的辩才没有了，那你的说话就是处处都有障碍了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什么疑难杂症，这个对自己是一个考验，不怕人问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解答。解答之后，看人听的人他欢不欢喜啊。如果答不出来，我们自己还有障碍，还没有真正圆融贯通。真正圆融贯通，就无有障碍了啊。那么要想自己成就智慧啊，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智慧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法里头不求名闻利养啊，不求财富世间是一切法通通都不求，只求智慧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方东梅先生他看佛经是哲学啊，哲学家所求的是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求呢？智慧从清净心里面求，这是真智慧啊！不是说书念的很多，书念的很多没用啊。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，这古人早就说过了。啊，你智慧没开，你记得很多，常识很丰富，遇到困难问题依旧束手无策，不能解决。 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，世界上多少专家学者，现在世界这么混乱，啊，他们天天在开会，解决不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即问之有，不能说他读书不读，不能说他学识不丰富。啊，我们跟他比，绝对比不上。啊，他读的比我多，他见识比我广，可是疑难杂症临到我面前，我确实有方法解决，他不能解决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这些学校才把我找去了，啊，参与他们的工作，啊，这个工作就是摆在面前的。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就搞这个。啊，所以千经万论呐，讲到最后终结的，就是张家大师传给我的，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禅定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初学，如果他要用佛学的术语来教我，我不会懂。啊，佛学要用什么呀？定慧呀，或者是直观。直观上运，定慧等学，这个话我不懂啊！啊，那他要给我解释，解释半天我还是未必能懂，所以他说的那么通俗，看破放下，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止。啊，看破是慧，放下是定，你看定慧等学。直观上运啊，可是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张家大师的智慧，智慧自在。对我初学的人，刚刚入佛门是一窍不通。哎，他用这个变一变啊，还是真的原理原则啊，但是不用这个术语，我就听懂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就叫什么？就叫做说法言辞无有碍，我能听得懂。啊，你要对我初学的人来说，我听不懂的时候，那你就别讲了，你收不到效果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对佛法误会的。啊，尤其是宗教界里面的人士，啊，我们遇到太多了。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？这问题一定要读书。啊，一定是所谓是。博学多闻呐，啊，知己知彼呀，这兵法上讲的百战百胜呐。如果不知彼，不知己，那你全盘失败呀。啊，那么知己，以宗教来说。啊，现在嘛都讲宗教嘛，我自己这个教，我学的教，我要了解得很透彻。啊，佛教什么是佛教？啊，最平常三个问题啊，什么是佛？什么是教？什么是佛教？这三个问题，你能不能解释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？ 破除别人的疑惑啊，人家问你要能答得上来啊。现在有这个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老师教学真有善巧方便。啊，当年张家大师教我，啊，第一本教我看的书《释迦谱》《释迦方志》，啊，这两种市面上都找不到，啊，只有到善导寺藏经楼里面去，借藏经里头有抄。啊，好在古人的书啊分量都不太多，啊，释迦谱十卷，每一卷都不太多，释迦方志更少，只有四卷，啊，这也是唐朝人的著作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啊，我们读了之后对释迦佛有个认识，啊，知道这么一个人。这个人从生到死一生干些什么我们清楚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释迦牟尼是什么样的身份呢？职业老师啊，职业的教师，一生教学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半班教学，我们现在在庐江就是搞半班教学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经三百余会，就是一生办过三百多次的班啊，大型小型的说法49年，说法就是教学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对外面人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半班教学49年，职业老师啊。教学的内容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它的内容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智慧科学啊，这大乘经也华严经上这五种全有啊，这的教学内容啊。那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你自己对自己总要了解，总要明白啊，然后呢你再了解别人，自己真的深入透了之后，你看其他宗教经典不必看完全了，就像六祖听法华经一样，听到第二品全就明白啊，所以看其他的经典是六六的翻几篇也全都明白了。啊，那我们跟他交谈就谈得头头是道啊，我们可以解答他的问题。啊，我过去在日本遇到一个基督教的朋友啊，他提出一个问题问我啊，他很坦白很难得，他说我们这个基督教徒心量都比较小啊，排斥别人，不能包容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毛病啊化开啊，我是毫不犹豫啊，我说有啊，就在你圣经里头啊。他说哪一段呢？ 我说你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神爱世人？
有，
讲的很多。上帝爱世人？
有。
我说那就行了，这两句就解开了。上帝爱世人啊，佛教徒是不是人？印度教徒是不是世人？锡克教徒是不是世人？是，他是世人。那上帝爱他们呢？你怎么不爱呢？你怎么还排斥呢？那这是你经上讲的，上帝爱世人呢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上帝爱我。最后我就挖苦他，上帝不爱你。他就很惊讶，怎么上帝爱你不爱我？我是上帝爱世人，我是世人啊！而且我爱上帝，我又爱世人啊！我又爱上帝，又爱世人。你呢？只爱上帝，不爱世人，所以上帝不爱你，是不是？我说，他说的太消息了啊！最后我就告诉他，上帝怎么爱世人？上帝在哪里？用什么来表达他的爱？太抽象了。我上帝爱世人呢，就是要你们这些神职人员，你们信仰上帝的信徒，把上帝的爱从你们的身上发扬光大，去爱世人，这就对了。你的心量不就打开了吗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佛教慈悲亦复如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世了啊，泥塑木雕的佛像不能发挥慈悲啊，要佛教徒信仰佛教的人，佛的弟子要把佛的大慈大悲在佛弟子的身上发扬光大，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，同样一个道理。啊，然后你细细再观察所有宗教相同，你要是把所有宗教经典籍去看一遍，相同的部分大概十之七八，你看那个分量太大了。不相同地方十之幺二啊，那不相同是吧？是每个地区啊生活习惯不一样，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，这就我们能够理解过去封闭的社会啊，大家不相往来。每一个族群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有他们自己历史的传统啊，所以我在总结跟宗教这些宗教的传教士啊，宗教的领导人，我们常常有机会碰头，我就告诉宗教是一家啊。为什么一家？我说你们相不相信宇宙之间有个真神造物主，这大家相信，都认为这个真神是我们宗教的真神，你们宗教是邪神，这是真神。然后就，那这个宇宙，那到底是一个真神造的，还是许多那个神大家开会啊共同造的呢？你们就想这个问题啊。如果是一个真神造的，那么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这一个真神的化身。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智慧？相信。相信真神有神通？相信。相信真神会变化？相信。我说那不就对了吗？我说真神在佛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耶稣教就是基督啊，在这个伊斯兰教就是穆罕默德，这就是真神的化身啊。啊，所以以后不能再毁谤，再毁谤是毁谤我们自己的真神。那我们自己的真神在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这个文化地区，他现不一样的神。你去看看他教学的目标方向，真的是相同的。那就说，那是哎，真的是相同的啊。那其生活细节的时候又不同，那要适应当地。我以为呀、啊。我这个说法了， 在国际上会遇到很多辩论的。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接触许许多多宗教领导人，居然都能同意，都肯定没有发生过辩论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啊！所以宗教真的是一家人啊！所以到最后我说，我们佛教不同的宗派啊，是亲兄弟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，不可以有门户之见的啊，亲兄弟，自己亲兄弟不和，你说父母多难过，也大不孝啊。啊，所以不管是禅宗呀、净土宗啊，和这个华严法华了，都是亲兄弟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嫡传，怎么可以有门户之见？怎么可以自赞毁他？啊，大不孝，大不敬啊！你学得再好，你不会成就。这个讲不成是真的，你心不清净，你心不平等，你心里头没有慈悲，你怎么会成就啊？一切恭敬啊，一切恭敬里头就跟神爱世人是一个意思，没有分别啊。那么世间其他的宗教呢？其他宗教我们晓得是一个真神的化身，那么堂兄弟表兄弟，所以我提出的是全世界宗教徒是一家人，这个也被接受了啊。那在佛法里面讲到究竟处，整个宇宙情与无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这是佛法讲的，不但包括一切人，是一家人，包括所有的动物乃至于植物矿物啊。现在讲生物无生物，华严上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。为什么？一个法性，在有情众生呢称为佛性，在无情众生称为法性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，这里的有一点点差别。单单讲佛性的就是法性里面的一分智慧啊。佛讲法性呢，讲了三个大类呀啊，智慧法身解脱，讲了三个啊，般若法身解脱，般若是智慧呀、啊，啊，单单讲智慧就可以称之这个称它为佛性啊。所以法性呢，三个都包括，讲佛性呢，只是法性里面的一份。智慧特别强调这个啊，就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的、啊、一心一智慧一无为一然，是我们前面读过的，就在这一品呢、啊、这是讲到究竟圆满了。你证得究竟圆满就是智慧自在，说法哪里会有障碍呢啊。到这个境界你才能解决问题啊，事出世间什么疑难杂症你都能解决了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就是你不肯放下啊。我告诉同学们啊， 从哪里放弃啊？从最初十六个字放弃，自私自利要放下，名闻利养要放下，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，贪嗔痴慢要放下，这十六个字放下了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，你就能够证得。证得什么？证得少分啊，就是你有资格入门了。这十六个字不放下了，没有资格入门呐。那么讲到五欲六尘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，穿衣吃饭的要简单，衣保暖够了，饭吃饱了就行了，所以你想想看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吃饭外面徒步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绝对没有挑剔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破分别执着。那么在中国自古四面丛林，这吃饭什么一个菜啊，汤跟菜煮在一起叫大锅菜呀。现在一般人讲罗汉斋呀，通通住在一起。这个罗汉斋是什么？罗汉斋叫袈裟，我们现在穿这个衣叫袈裟。袈裟的意思是，这袈裟是梵语，意思就是杂色，不是纯色。正色，红黄蓝白黑，正色。这叫五色，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叫袈裟。所以袈裟就是染色衣，五种颜色染成这一种。所以你要懂得袈裟的意思，袈裟就是杂染。那么吃饭的时候也叫袈裟，袈裟味。你看托钵，每个人家吃的味道不一样，通通混合在一起，一波袈裟味。所以在中国虽然不出去托钵了，中国寺院丛林是大锅菜，大锅菜叫袈裟味。只有一个菜，没有第二个菜啊。有些小菜，你们喜欢吃辣的，吃酸的时候，它有一点调味东西，你要他会给你，那你不要就算了，就是一个菜。而且大锅菜的时候，那个寺院的大锅菜是真好吃，吃不厌的。往年，现在我不知道了。往年我们香港啊，这个占山寺。我到香港来一定到湛山寺去吃菜，大锅菜吃不厌的。我到湛山寺的时候，这个碗不大了，大概我都要吃三碗，我不吃饭我就吃大锅菜。他们也很欢迎我，知道我很喜欢吃大锅菜，煮的是非常之好。大锅菜里面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三样东西，这是决定有的，其他的是喜欢吃什么配什么，所以它天天不同。这三样东西，第一个就是豆芽，黄豆芽，黄豆芽的汤啊，咸啊，叫高汤啊，榨菜，四川榨菜，豆腐，这三样东西是基本的东西，一定有。那其他的时候菜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季节菜啊，统统可以进去。煮的时间长，烧开之后小火，大概从40分钟到1个小时，所以豆腐都煮成蜂窝，味道都在里面呢，所以哪里要那么多呢？又浪费时间，又浪费精力，一个菜。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一生 他老人家不但是一个菜啊，他连饭跟菜煮在一起啊，一个人他用一个小锅，碗也是呢，锅碗就是一锅带把的，好辣啊！而且煮一餐饭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煮一餐饭到吃完，通通洗干净，15分钟。啊，我在台中把这个本事学到了。啊，我在台中住的时候，我过这个日子的时候，过了五年，日中一时，一天就是中午一餐，15分钟，多简单呐、啊，多快乐 啊！这种饮食是最健康、最营养的啊，人不会生病啊！啊，所以李老师，我们非常敬佩他。他不要人伺候啊，连洗衣服什么通通自己来，到95岁还是自己干，95岁以后才接受啊两个同学照顾的啊，他97岁走的啊，怎么走呢？食物中毒，这他老人家太慈悲了，不应该啊，这是这个那他的信徒也很多嘛，啊，做这个面食的，那个面时间太久了，外面买的防腐剂很重啊，所以那个面不好啊，他很慈悲，人家做他就吃啊，当人面吃让人家开心，哎，我煮的老师吃完了，吃了之后回去用解药啊，他是医生啊，头一次化解掉啊，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，第二次又碰到，来不及了。他说这个，要不然的时候，我们估计他至少可以活120-130岁，提前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真正讲究啊卫生啊，这个饮食起居非常简单。啊，健康长寿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